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是加底斯事件。那如果你不清楚这个加底斯是什么意思的话，讲十二个探子，我想你们一定知道。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思想这个十二个探子的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叫做《生命记》，那记载的呢，这一系列呢，都记载着一个这个神权国家，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兴起，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到这个摩西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个时候呢，这中间的时间呢，一共有800年。那这800年之间呢，这个以色列的人口激增到了200万人。那我们确实是看到神按着他立约的这个应许，使他们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而且呢，要把他们带进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有奶鱼蜜之地的迦南美地。那我们知道，看这个地图呢，从埃及这里是这个西乃旷野这里是埃及，那这边呢就是以色列。所以呢，从埃及这个直线距离到这个迦南呢，只有400公里。那你用走路的最慢呢，15天就可以走到，就可以进到这个迦南。那纵使呢，按照神的这个吩咐，他们走到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西乃山，领取这个神的这个教训，那再回头再走过去，也不过就是翻一翻，就是30天也可以。但是呢，以色列人居然走了40年。那如果你走15天就可以进这个迦南，那摩西五经呢，可能不用摩西五经了，大概摩西3经就够，把所有这个故事都包括。那以色列人所以在旷野流浪了将近40年，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个加底斯事件。那这个加底斯事件里面呢，他们背叛了神，他们吵着要回埃及去，信心是完全崩溃了。那以至于呢，他们被神惩罚，在旷野就流浪了这40年，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那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里头，下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兴起，才被带进到迦南地区。那这中间呢，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民数记啊。今天我们主日学我们也要看民数记。这个民数记呢，包括2个这个人口调查。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民数记第一章就有第一个人口调查，那最后一章呢是第二个人口调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也是很公义的神，让他们先人口调查。人口调查是什么？看20岁以上的人，能打仗的人一共有多少因为他们要开拔，要准备要进迦南了，那这20岁以上都能打仗的一个人都跑不掉。所以呢，已经先把他们算过了，那这一批人他们背叛神被惩罚，一个都不能少。其实呢，只有2个，这一批人中只有2个人可以进到迦南去。那这等一下故事里面会讲到，其他的人全部都倒闭在这个旷野里面。那20岁以下的人在这40年当中，他们兴起来，或者是还有一些在沙漠里面旷野里面出生的成长的，到了这个民数记结束的时候再把他们算一次。那这一次算的呢，就是要准备要进迦南了他们要准备分地了，所以把这个人数给算清楚。很奇妙的，都是六十万左右的人口那以色列人确实在这个旷野里面遇到了许多的危机。那这一次加底斯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是一个严重的信心的危机。那在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表现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直接的藐视神，他们不信神，他们对神拯救他们的啊，从在埃及里面的十灾，给埃及人的十灾，还有在出埃及以后这个路上的这个云柱火柱的指引，神赐给他们玛纳鹌鹑，这些供应所显示出来神的这个信实，神能够守约的这个能力，还有他的应许，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信。那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糟糕的事情。那以色列人这样的表现当然惹动了神的这个愤怒，所以呢神就严厉的这个惩罚他们。那以色列人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今天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的对神没有信心，居然说藐视神，居然不信神的话，那将来我们也会沦落成以色列人受惩罚的这种的结局。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并不是完全都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啊，显得说神好像这么坏啊，这个一个人都不留。其实呢在这个事件中也彰显出有两个探子啊，他们是这个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探子，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忠心。那这样的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里面啊，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啊，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这个信实的神，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的时候啊，神是知道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一看啊，这个问题是在哪里。那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小信。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表现实在是让我们非常惊讶，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想，以色列人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民数记里面14:22，这个耶和华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不听从我的话。就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对不对？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实在是非常的宠爱他们啊，给他们各样的这个好处，对吧？也帮他们来征战啊，让这个埃及人受尽了多少的苦头，对不对？又是蝗虫，又是青蛙，又是苍蝇的，最后把这个埃及人的这些这个长子投生的全部都杀死了。那这些不都是神的能力吗？那怎么搞的？这些以色列人碰到一些事情就好像全部都忘了，好像患了一种集体失忆症，对不对？以前的事情好像都忘了啊，看到一桩事情不容易就开始跟神来抱怨，跟摩西来抱怨。我们常常讲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前面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记得住的，那后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的错重新再犯一次，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觉得很奇怪啊，不断的就犯同样的错误。那这一种的事情神给他举出来啊，一共有十次。那我讲到我就不要讲这么多了，等一下这个逐日学里面我把那十次的表我列给大家啊，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看到这十次说这个给神的试探，每一次呢都惹得神非常愤怒。那神要怎么样呢？要决定要灭了他们。 耶和华说，我要让摩西啊，让你成为大国，就是说从摩西的后代来把他们再次的建立起来，那来领受这个神的恩典。但是呢，每一次神这么发怒的时候，摩西呢都为这些以色列人求情，那摩西呢就把这些神的惩罚就挡了下来。那其实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呢，从这个派十二个探子这件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信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薄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怎么讲呢？啊，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啊，每一个支派里面都要打发一个人做首领的，啊，组织一个这个侦察队，啊，到这个迦南去看这块地方。其实呢，不是神说你派人去的，而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问的。因为在后来的这个《生命记》1章22节里面，摩西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啊，是以色列人先问摩西，摩西来跟神求的时候，神说：“那你就派，你就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啊，组织这个探险队好了，啊，过去探一探，看一看，你们去看。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些以色列人非常没有信心，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这个迦南地了嘛，已经给你们了，是最好的东西，那你还要去看什么？对不对？你高高兴兴的去进去就好了，你还要去看？那看什么？当然就是没有信心你才要去看，对不对？你不相信神的预备，你要先查验一下，如果不如意，不合你的意思的时候，我就不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那这不是对神一点都不尊敬，一点都没有信心吗？讲个比喻啊，我们都这个养过小孩子啊，这些不到一岁的孩子，我们要喂他吃东西的时候啊，做父母亲的预备好一小碗非常又香又甜的布丁啊，你挖一勺子。你要喂这个小孩从来没吃过啊，他这个又躲又挡，他就是不要吃这一口啊，然后呢最后你逼着他不得不先尝一点点，要试试看好不好吃，对不对啊？你这个做父母亲的常常说，哎，这个孩子实在太聪明了，他还要试一试他才吃这个布丁。那当然这个婴儿他不懂这些东西可以，可是你一个20岁以上的这个大人，神给你最好的东西了，你还要试试看，你还要去进去看一看。这个这样的这个行为当然会惹神愤怒，那所以呢，神就吩咐让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代表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在这个探险队里面，对不对？那回来如果你们这个说，哎，我们不知道那里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进去怎么样的一大堆理由，那就可以这个支吾过去了，对不对？他没有责任了，因为他自己的队里面没有人去看那块地方。结果现在12个支派里面大家都有这个领袖都进去看过了，那这个时候你们在没有信心的时候，神当然就是全部都要惩罚。所以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小信担当这个应得的这种的惩罚。还有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也有一种特质吧，很容易被人鼓噪起来，就是说跟人家一起起哄。那这个呢，在民数记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了很多情形，啊，一两个人在那边一吵呢，整个这个团队都起来了， 啊，都闹起来。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里面，他们从这个埃及起行的时候，啊，除了妇人跟孩子，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这六十万呢，就是在民数记里面算出来六十万。那这个六十万里面当中呢，就有许多闲杂人。闲杂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不是属于这个团队里面的，不是属于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的人。那是些什么人呢？就是说是一些外族的人，是一些这个有其他的目的，他们不愿意留在埃及了，就干脆就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了，啊，或者是这个想要在这个团队当中拿一些什么好处的。所以呢，这些闲杂人，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没有以色列人传统，也没有以色列人的信仰，那在这个团队里面，自然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他们也不会同心，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造成一些争执跟矛盾。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发生的这些问题，可能就是这些闲杂人所引起的。那这种情形在今天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发生问题了，啊，我先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教会不是一个这个非常和平的地方，不是，因为都是人聚集的地方，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虽然我们都已经得到神的拯救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本质。那有罪人呢，就有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教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啊，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小的教会比较不容易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人多了以后呢，啊，有的人来是为了要找女朋友，啊，有的人来是要可能他这个遇到一些婚姻的困难。啊，是需要帮助的。那有的人呢，可能他是有其他的嗜好，来这个教会里面来找这个同伴，啊，好像这个喜欢唱歌的，他自己外面有一个唱歌的团体，啊，来这个教会里面看一看能不能吸引一些人过去到他那边去。那所以人多了，这个来到教会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容易引起教会的这一些矛盾跟争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尽量的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个主日学查经班，啊，把这个每一个会众，啊，都能够在这个信仰里面都能够一致，都能够同心的时候，那教会就是非常的和平，不会有一些我们通常我们看到的一些困难。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我们一个境界，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加勒和约书亚的信心。摩西他派遣了十二个探子，啊，去窥探迦南地。那这十二个探子呢，都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这个族长，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说话有分量，大家也都非常尊重的人物。那他们带回来的信息当然都会被大家采信，大家都听他的。那这十二位探子他们花了四十天走遍了这个迦南地。那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看到，啊，他们首先是从这个这字小的字还是看不见啊，没关系啊。我们他们是从 这边最难的地方啊，然后呢朝别走，到了这个啊耶路撒冷，在这里下面是这个别示巴啊，还有其他的地方，伯利恒在这里，然后呢一直向别走啊，到最别靠近黎巴嫩，那在黎巴嫩的哈马口，然后呢他们就回来报信说，果然啊这块地方真的就是跟神所应许的，是流奶鱼蜜之地，而且呢还有两个人啊抬着这个一挂葡萄，你想想我们平常买一个葡萄也就这么一点嘛，对不对，一挂葡萄，可是呢那里生的葡萄那么大一串的啊，还要两个人抬着去，所以呢在客观的这个证明啊，这个十二个探子说这块地方确实是好地方，那但是呢下面有10个探子啊，他们有一些主观的意见就很负面，他们怎么说呢，说这里的百姓非常的强悍啊，这个城镇呢这个城墙又大又坚固，人的身材又非常高大，那他们就下面就开始这个传递这个恶信，说什么呢，说这块地啊是吞没居民之地，换句话说你住在那里的人这块地就把你给吞了，就把你都灭了，那这个当然不是这个真实的话，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是村民之地的话，那当地住的那些人不都是死了吗，可是他们还都过得好好的啊，他们又说那里地上有亚纳人，亚纳人是什么呢，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说上古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鹦鹉的伟人呢、啊、个子非常的高大啊，这个非常的凶狠厉害，那里是住这些人，所以呢他们这个负面的报道啊，他们说这些人看我们呢好像蚱蜢一样，可是我们看他们，我们也觉得自己跟蚱蜢一样，你想看蚱蜢这么小一点点啊，这个巨人一脚都能把它给踩扁，那这样的形容没有把神的应许放在里面，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要进去实在是太难，他没有把这个神的应许，神是要给我们这一块地方，我们当然可以进去，所有的那些困难神都会为我们处理掉，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没想到这个，所以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恶信大声的喧嚷哭号，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旷野，啊，他们不想活了，对不对？反正进去也是死，那我们不如就在这旷野里头死好了，或者是在埃及地没出来以前我们就死了算了，何必费那么大事跑来这里，啊，受这个罪？但是呢，这其中只有两位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他们说的是正面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信心啊，他们的经历啊让他们有信心，知道神是有大能的神啊，所以呢他们怎么讲，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啊，那这个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这个呢上下都是讲同样的事情，那这中间呢就是很重要的话了，对不对，重要的话是什么，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背叛耶和华，就是怕那些居民， 这两位有信心的探子虽然这样尽量的跟他们讲，但是呢这些老百姓啊，他们全体鼓噪起来啊，甚至要用石头要打死约书亚跟加勒。要不是耶和华那个时候荣光出现，荣光出现就是说神出现啊，为他们说话，那这些探子说不定，这两个探子啊，说不定就是被石头打死，早就被石头打死。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跟加勒啊，他们两位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啊常常出现这两个人。约书亚不用说了，约书亚是谁？是摩西的副手，对不对？也是将后来的接班人啊。耶稣不是那个摩西，他不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是约书亚接班把他带进来的啊。所以呢，摩西是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带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是约书亚。约书亚的这个啊，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啊，耶稣亚他的希腊名字是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耶和华拯救啊。所以呢约书亚就是拯救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那加勒也是一位勇士啊，他在这个面对这些鼓噪的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讲？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能够得胜啊！你看他是信心满满，他一回来就告诉大家我们去吧啊，我们一定可以赢的。那他这样的勇士啊，还有再加上这个约书亚，就这两位有这样的信心，其他人都不行啊。所以呢神就宣告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两个人可以进迦南，其他的人呢都要在旷野里面啊，不能够进去。那这位加勒他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有他的资料，他那个时候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已经85岁了啊，但是呢他仍旧跟约书亚说让我去办事去啊。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看了，现今我已经85岁了啊，他从他这个跟随摩西的时候开始，但是呢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啊。这40年当中他的力量没有削弱啊，没有这个老化，他还是可以出去征战。他就是自愿到希伯伦去啊，去赶那边的这个亚纳族的巨人。那后来呢在士师记里面，他的女儿也嫁给一个叫做俄陀涅的一个士师啊，士师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全国的领袖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有信心，他这样的爱神啊，他的后代也都受到神的赐福。那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给这两个这个忠心的这个探子。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啊，以色列人他们听信了这另外10个探子的所说的这个恶信啊，在加底斯那里啊集体背叛神，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罪名，对不对？背叛神呢，不是普普通通的你背叛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啊，那都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常常有人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但是背叛神那就不得了。 他们背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能够征服迦南，不信神能够保护他们，不信神能够守约成全他给亚伯拉罕给以撒雅各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应许，他们吵着要回埃及去，那这就是背叛，对不对？他原先要的他不要了，那就是背叛。所以神的审判立刻就来到他们中间。首先神就对付那十个探子，十个探子就得了这个瘟疫死了。那这些背叛的老百姓呢，原先神是要用瘟疫全部打，把他们都击杀了。那但是呢，经过摩西的这个哀求，神就不这样做了，但是呢要让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四十年是怎么算呢？就是按照他们探这个迦南地四十天，对不对？一天顶一年，所以呢一共他们要流浪四十年。那这个呢就正好就印证了他们当初这个发愿言的时候说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旷野，对不对？他们要背叛神，他们要死在旷野，神就让他们去死在旷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六十万当初被神点数的这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除了耶稣亚跟这个加勒两个人，其他人都不能进入到迦南美地，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这个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对不对？那总的来讲神不是除了严厉以外，他还有怜悯，他还有恩典。这一位神不是我们只看他严厉那一部分，神这一位公义的神，他对于信心满满的人他是赐福的，对不对？那就是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走我们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神是赐福给我们。那对于信心崩溃的人，那神是会惩罚。那这个呢，从古时候到今都是如此，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神跟神的关系建立的亲密，在约的环境里面，神是信实的，他必然会把最好的事给我们。那些违背约的约里面怎么讲，神就是按照那个约怎么样处罚他们。那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印戒。那以色列人呢，他们经历了几百年的这种的不断的这个神的教训，这样的惩罚当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学习到这个功课他们也都认真的凭着信心来跟随神他们不再去找一些外邦的神去敬拜了，没有了他们也从他们的功课中学习到他们神要他们所学习的功课。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看故事看看热闹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学习到一个信心的功课。那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信心的功课要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加底斯事件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主啊，我们实在是非常软弱的人，就和有的时候我们就和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你来发怨言，我们就向你来这个说一些不合你心意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对你的信心，就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 我们也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求主你就让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